李俊奉命来见妹子李秀珍。姑娘啊，正在屋呢。要说这个李秀珍是本套书当中少有的大美人，人长得太漂亮了，清秀文静，功夫还高，本事还强，就有一种毛病，什么呢？骄傲自大，目中无人，非常任性，非常狂。原因跟他家庭环境有直接的关系。他父亲金钩大王李广通，跟他母亲自从有了他兄妹二人之后，对他是格外恩待。在他七岁那年，母亲死了，当爹的对女儿更加疼爱。哎，不知道怎么喜欢好了，找专门人服侍着，家里生活也不愁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当他八岁之时，是习文练武。为了方便起见，李广通啊不惜重金，后来在峨眉山请了一个女道姑，叫红文女剑。哎，这道姑可有两下子，不仅道德高深，而且武艺高强，修养甚好，文武兼备。就把这红文女剑客请到山上来了，就到内宅一住，又陪着女儿，又在这传授女儿能耐。所以说李秀珍本身的功夫都是跟老师学的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八年过去了。在这八年当中，姑娘出落的是如花似玉，成了大人了。红门女剑呢，家里边有事儿，跟李广通告辞，打那一走就没回头。虽然说走的时候留下地点也通过信，到了现在是烟空信鸟。红门女剑这个人还在不在世都在两说着。姑娘离开老师之后，天天习文弄武，一刻也没闲着。一转眼到了十八了，在那个年月都早婚了，当姑娘超过十八的不结婚都比较少，甚至说十六岁都抱孩子。但是练武的家庭有点例外，为什么不结亲呢？因为这姑娘太眼光高了，也慢说一般般的男人，就是出众的男人他都看不上。倒霉的真是车拉船载，踢破门槛子，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哪儿的都有，他愣是看不上。把老头李广通给急的，你说这姑娘不得老到家里头吗？光阴似箭，今年二十岁了，还没有头绪啊。李广通虽然说吃喝不愁，样样顺心，每当想到女儿的婚事他就发愁，心里堵个疙瘩，跟自己的好朋友亲属也没少议论这个事儿。有人就劝老人家呀，您呐就放心吧，这个婚姻呢是一种缘分，缘分没到你再怎么着急也没有用，你就等着吧，肯定有一天水到渠成。李广通一想也只好如此了，嘴那么说，心里是一直惦念着，终于把机会盼来了。嘿，来了个黄天霸，小黄老。这黄天霸凭空掉下来的一样，哎，您说这不是缘分吗？那怎么他就想到黄天霸了呢？说到这儿咱得介绍几句。原来金钩大王李广通啊有个好朋友南蛮侠张玉，虽然他俩是两辈人，但是感情甚好，似乎有点忘年交。南蛮侠张玉没事就到太湖中山找老头来唠嗑，一住就十天半个月的。李广通也非常喜欢张玉， 年纪轻轻的就是侠客呀，哎，行侠仗义，光明磊落，对他的话也非常重视。那天也就是前些日子，张玉又来了，爷俩闲谈，谈来谈去，谈到李秀珍的婚事，老头是长吁短叹呐，张玉啊，你给我出个主意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好？张玉一笑，前辈，咱这么说吧，我妹子挑什么样的人我不管，咱先从您开始，您认为这什么样的人可配做你的家婿？你说你找姑爷得找什么样的？李广通一笑啊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，选当然选上乘的了，人样子品德功夫是越好越好。前辈啊，十全十美的事不存在，肯定他有这个就缺那个，是不是呢？这个您这一说，您这要求也不低呀。那么您头脑之中有没有印象？有没有找什么样的人或者张三李四？没有，我一点影子都没有。老贤侄，今天我向你打听打听，你在外头闯荡江湖，教的人也特别多，肯定比我强啊，你看看谁能合适。哎哎呀，这说起来了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有一门婚事我觉着太合适了，但是呢这玩意儿也难说，缘分缘分，你别吞吞吐吐，照直说，成不成搁在一边。谁谁呀？最近苏州来了位知府，知府大人就是施青天施不全，名字叫施世伦，你听说没？听说了，大大的清官呢，他父亲是静海侯石朗，一点不错。施世伦手下有个磕头的蒙弟，此人姓黄，叫黄天霸，是金彪黄三太之子。这人您听说过没？听说过，但没见过。黄天霸怎么样？黄天霸至今官贵一个呀。我老前辈啊，我可了解了，黄天霸连亲事都没定，什么原因我不清楚。此人行事是光明磊落，将门虎子，那功夫十分了得。你别看小侄我人称侠客，我真要跟黄天霸交交手，未必能占得了便宜。而且那个人人品太好，长得人样子也出众。你看他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他，在街上见过几次面，他都是治公去，抓差办案去。那小伙子长得那就甭提了，没可挑剔。如果说黄天霸跟我妹子要能结亲，天作之合，那可太好了，门当户对啊。这一提黄三太黄天霸，当时李广通深有感触。哎呀，闹了半天是我黄三哥黄三太的儿子啊，那太不外了。我跟黄三太一个头磕在地上，闯荡江湖多少年呢，可惜黄三太我黄三哥过世太早了，命前福薄，他的后代都这样了。如果说我们两家这婚事真能成了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哎，张玉啊，咱这么办，有早没早打三杆子，我这事儿就拜托给你了，你能不想办法给通融通融？第一，摸一摸黄天霸到底定亲没定亲，如果没有，他提条件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，咱家有的是钱，你妹子你又了解，那人样子绝对拿得出手去啊！你妹子这方面我包下，他不愿意没关系，我百般的劝说，
张玉说也行，
行可是行啊，难啊。黄天霸一天简直忙得脚打后脑勺啊，出来抓差就是办案，陪着
哦，这还得使计谋。
你看费点事有好处啊，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您听我的信儿，急于求成还不行。那行了，老先知，我拜托你了，这是我的心病，你要替我办成了，我感恩不尽。妥了。张玉走了。就在前两天，张玉又来了，就围着妹子的婚事，见着李广通就说，我说前辈啊，有一个人叫方天化，你认识不？太认识了，他不是方家庄五龙寨的寨主吗？
对，
方家庄五龙寨叫官府给破了，放在地下的货不惹，他们惹天顶上的货，叫黄天霸他们给操了。方天化无路投奔，据我所知跑到你这太湖中山来了。
啊，
有这等事，千真万确。那我怎么不知道？背着你啊，你是跑到哪儿去了？跑到小寨，跑到李俊的寨子里去了。他跟李俊关系不错，李俊把他包庇藏起来了。
这个畜生，我非得处分他。
别，您听我说啊，这就是个导火索，坏事能变成好事，您假装不知道啊。我上知府衙门纪检溜刀，我把黄天霸引到太湖中山来，表面上抓贼，实质上你们爷俩见见面。至于你怎么试探他，你满意不满意，根据情况再定。你看怎么样？你看着合适，这事我再使劲，不行咱就算拉倒。张玉啊，你真是煞费苦心，我感谢你。故此在发生以后这些事情，为什么黄天霸领人这一上山，李广忠又摆刀山，又敬酒又敬肉，什么意思？就试探黄天霸的胆量，你够不够一个爷们儿？你跟你爹有没有区别？他这一看，这黄天霸浑身都是胆，老头满意的那是无可无不可。就这个门婿哪儿找去？太愿意了。现在还有一层，就不知道女儿愿意不愿意。书归正传呢、啊，这不是找李俊来找他妹子吗？就为的是跟黄天霸见见面，要比武联姻。李俊呢，临来之时赵壁给他出的主意，他心里头已经有了底了，进屋里的不提这个事儿，跟妹子唠闲嗑。姑娘就问哥，您怎么那么闲在上我这一坐就坐了半天？哎，妹子，李俊说的这东瞅西看是左顾右盼，哥您找什么呢？妹子，我说点事儿啊，你别着急啊。你住这房间这个院落你觉得怎么样？
挺舒适的，这是爹精心给我安排的。
住不长了，咱要搬家了。
哟，
李秀珍做梦没想到哥哥冒出这么句话来。
哥，什么原因搬家呀？我怎么糊涂了？
妹子，你在内寨，你不了解前边发生的事儿，大祸临头了。苏州府有个官儿叫施世伦，又叫施不全，他们捉拿一个逃犯叫方天化，找到咱们太湖中山来了。黄天霸领着差官队来的，不依不饶，横的邪乎。咱爹没办法，现在正在前厅陪着谈话，好话说了几大车不顶用。黄天霸代表官府下了祝贺令了，
限令咱们三天之内土豆搬家滚蛋，
把太湖中山给献出来，不也按贼窝子论处。为此那官石不全也来了，逼债一样，了不得又了不得，三爹一筹莫展呐、啊！我听那意思也同意了，因此咱要搬家呀。妹子，我先向你透个气儿，把这个之前的东西归置归置啊。这房子再好你也不能扛着走啊，那搬到哪儿去我也不知道啊，四海为家呀。现在我这个心热乎乎的，也有点难舍难离呀。这黄天霸怎么那么强横？嗯，他有什么本事？三爹那么高的功夫，难道就惧怕他不成？哎呀，妹子，这黄天霸谁也惹不起啊！那家那能耐大的邪乎，净说上句儿啊！人家是爷爷，咱是孙子。人家代表官府，咱斗不过人家。正所谓民间所说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、啊，太惨了。我看咱爹那眼泪在眼圈里直转呢，好悬没掉下来。妹子，你说怎么办？这姑娘性情刚烈，听哥哥这几句话，腾的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。黄天霸在哪儿呢？在前厅呢，那家大吵大叫，不依不饶的。故此我呢先向你透个气儿，我找他去。说我们包庇罪犯，拿出证据来。拿不出证据，姑奶奶我就不答应，哪儿也不去，就注定了拿我的衣服和刀镖囊。丫鬟答应一声，八名丫鬟一个比一个横。李俊心里暗笑，心说这都赵碧给出的主意，得刚我妹子的火，把他刚起来。跟黄天霸俩人一见面，那才有劲儿。软不囊的那有什么意思？他知他妹妹的脾气。再看姑娘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卷帕罩头，汗巾纱腰，周身上下收拾利索了，身上披上大红的披风，领着八名丫鬟怒冲冲直奔前厅。李俊在后头跟着，妹子消消气儿，妹子你可千万别捅了娄子，小心那蝎子把你给蛰着啊，这可不是省油灯啊，一个赛一个的那么厉害。姑娘越听越有气，一句话也不说，简短接说，就来到前厅。这姑娘从小就任性不出头，不像那大家闺秀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的，没有闯荡江湖的人。扒着一进屋抬头这么一看，呵，屋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他爹坐到主人位置上，往正坐一看，不认识这人，其貌不扬，但是俩眼倍儿亮，看得出是个负责人。心说哥哥跟我讲了，说师大人也来了，莫非他就是师不全？往师大人上垂手一看，坐这个小伙子傲骨惊风，剑眉大豹子眼儿。再往旁边看，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什么样的都有，都生脸儿，知道是外来人，不用问都是官人。姑娘顾及不了这些，紧走几步来到他爹近前，飘飘万福，爹，女儿拜见爹爹。秀珍来了，起来起起起来。秀珍呐、啊、你来的正好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位就是苏州府朝廷的命官施大人，施世伦大人，这是小女李秀珍，还不见过大人。这个大面你得交代过去啊，那姑娘是知书通理之人，赶紧行礼，民女拜见大人。施大人欠身离座，免礼免礼，哈哈哈哈。由施大人一看，这李广同这姑娘可了不得呀， 简直跟仙女相似，长得也是傲骨英风，不愧是金国的丈夫啊！这心里就一动。姑娘见过石大人之后，转回身来问他爹：“爹，我想问一问，谁叫黄天霸？”当啷就这一句，黄天霸就一愣，心说什么意思？怎么指名点姓直呼我的名字？天霸的眉梢就挑了几挑。李广通点点头：“啊，你性子太急了，为父还没来得及逐个给你介绍呢。这位就是黄天霸，黄都头。黄都头，这是小女李秀珍。秀珍呐，还不拜见黄都头。”刚说到这儿，姑娘没行礼，啪把斗篷就闪掉了，飞身形就跳到院里。黄天霸，你出来！耶，天霸一看，怎么跟我这么大伙儿？我招着你了，我惹着你了？这谁给装上枪了？这为什么呢？哎，本来黄天霸就憋着一肚子火，姑娘这一挑衅不要紧，黄天霸能让份吗？回过头来问狮子人：“大人，您看这黄天霸那意思，您给做主吧。你这是怎么个意思？这是啊，我应该怎么办？”狮大人听赵弼说了，心里头有数。天霸呀，这人家叫你呢，你就应战呗。有什么话你问我有什么用啊？你问姑娘不就清楚了吗？哎，黄天霸一听这倒好。赵弼过来，哎，我说兄弟，听见没？嘿，我说这姑娘怎么这么猖狂啊？哎，咱哥们儿能叫一个女人给僵住吗？出去，出去，问他为什么。
大哥认为可以，那我就出去会会他。
其实黄天霸不乐意，僵在这儿没办法，飞身形跳到院里。李广通一看，大人，咱也看看热闹吧。
对对对对，
呼噜，屋里的人全出来了，一字排开站到廊檐之下。李广通吩咐人搬来两把椅子，一把给大人坐，一把自己坐，其他人环列在左右往院中看着。单说这姑娘气得浑身上下直突突，一看黄天霸出来了，姑娘探膀比长的啷啷啷啷，亮出柳叶双刀，狮子插花往胸前一搭。黄天霸，亮家伙事吧？黄天霸没听他的。姑娘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你今天跟我这么大火气，所谓何故？